让时间交给校长了。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是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是成长之路，如何让神的道进入你的心中，如何听进神的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以前在这个小组里面聚会的时候，小组里面的很多弟兄姊妹开始分享了。那有些弟兄姊妹他就特别有感触特别有感触，分享的那段经文，他说呢，他跟弟兄姊妹这么说，他说我，你知道这个礼拜呢，神对我这样这样说话，这样这样说话。你知道这个弟兄姊妹旁边还有一些还没有信的这些朋友们，当这个弟兄姊妹一讲到说神这样这样跟我说话的时候呢，他们眼睛都瞪得睁大的，睁大的。当时在聚会的时候不太说，下来之后呢，有的就来问我了，问我了，说夏长老，他能听到神对他说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有这回事吗？这回事吗？他有的时候问说，你也听见过神的声音吗？我这样告诉他，我说有两件事情呢，有两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第一呢，神愿意向人说话。第一件事，神愿意向人说话，神愿意告诉我们。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呢，会有这个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渠道上面呢，有可能有这个阻拦在那边，或者有失误的地方有两件事情。一个呢，神他愿意跟我们说话，愿意向我们启示。第二个我们跟神沟通的这个渠道上，频道上呢，可能会有这个差错的地方在那里差错的地方。其实我想不要讲我们人跟神沟通，如果大家在上这个我跟丽花所开的爱与尊重这个班呢，就发现我跟丽花我们是夫妻还天天生活在一起天天生活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有时候呢他讲的话呢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有时候他讲的话呢我会误解了误解了。不过呢感谢主呢，他能原谅我原谅我，能赦免我。其实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发现有时候父母跟孩子的沟通呢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听不见，有的时候呢听错了特别是当这个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呢，这个做父母的更有这种担心的情形。几年前我们送孩子到这个伊利诺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去，那是第一年去第一年去。在去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这个孩做父母的就特别特别是对孩子要出远门呢，这个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那么做父母的很担心，这个如果你有基督徒的孩子呢，到了学校那边去不去教会呢？然后呢读不读圣经呢读不读圣经呢？所以呢这个父母在孩子出门之前就告诉他说，你到了学校一定要去教会。孩子说听到了，好好，是是是。然后呢你一定要读圣经，他说好，是是是。因为呢读圣经对你是大有益处的那因为里面什么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耶和华是牧者。那这个孩子你知道出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第一年上大学，我们都不知道说他的生活费要给多少生活费要给多少给他多了呢怕他乱花，那给他少了呢就不够不够，所以我们总是给比较小心的这个给这个孩子的钱。那这对父母也是一样，对他的孩子是这样。过了不久，这个孩子就打电话来了，告诉他的父母说 Dad, Mom, I'm running out of money 他说他已经这个没有钱了那他的父母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呢？他说我去教会了。你有没有读圣经呢？他说我也读圣经了。他父母说如果你读圣经了应当不致缺乏呀不致缺乏。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是缺乏。就问他说，你读圣经了吗？你知道再问下去呢，他的孩子只好坦白说，啊，我没有好好的读圣经。那他父母说，那好，这样子你去好好的读圣经，我可以保准你不致缺乏，啊，不致缺乏。那这孩子听完了，前一次没有好好的听，告诉他要父母亲告诉他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没有好好的听。第二次呢，等到他真是缺乏的时候呢，他就好好的听了，因为他的父母告诉他，你好好的读圣经，你不致缺乏。圣经里面还说 you know, Bible is the inspiration of God and it's profitable. 好 profitable, 他讲的是 profitable, 就读了。那读到了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呢，那不得了，里面加了一张五张，不是一张五张100块的那个，一天这个钱在那边啊，呀呀，读圣经呢，你是不致缺乏，不致缺乏，哈哈，不致缺乏的啊！我不知道，如果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你们会不会作用这样的啊？你们会不会是这样的？哎，你说发现有的时候，当我们听的时候呢，哎，我们没有认真的听啊，没有认真的听啊，有的时候听呢会听错，这夫妻之间会这样，那父母跟孩子间也会这样。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在座的，我想你们中间还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啊朋友们，那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要听神对我们说些什么的时候呢，哎，我们都有没有听见的时候，没有听见的时候，也有呢听错的时候啊，也听错的时候。那么人跟神之间的这种的沟通，要怎么样让神的话到我们的心中去呢？那耶稣在这边，在路加福音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比喻，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所分享的啊，所分享的。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了一个比喻，刚才公乐弟兄特别带领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讲的什么呢？耶稣说啊，耶稣说第一件事，他说呢啊，一个人能不能听见神的话呢？或者说一个人能不能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心中呢？或者说一个人这神的话在你我的生命中有没有功效，有没有果效呢？那耶稣告诉我们了，他说呢，那全在于这个人对神的话的心态是怎么样的。耶稣说全在于这个人他对神的话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就像前面那个孩子对他父母的话的心态是怎么样的。耶稣讲了四种的心态，等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耶稣讲了四种的心态，那么这四种的心态呢，那完全决定于你能不能清楚的明白神对你所说的话，能不能明白清楚的明白神告诉了你什么啊？告诉你什么？那这些事情，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假如我们能明白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减少我们犯错误的机会啊，减少我们犯错误的机会，让我们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错误，不必要的错误，或者免去我们许多不必要错误的决定，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得安慰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成为了我们的安慰。那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当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当我们需要引导的时候呢，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的人生得到正确的方向啊，正确的方向。这是为什么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是这么样的重要。那同样的，对于一个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也是一样的重要。那我们现在呢，就一同啊，一同来看，一同来看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这个比喻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的第4节到15节。那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读啊，读了。那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说啊，耶稣说有个农夫呢，他就出去撒种，就是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当他撒种的时候呢，这些种子有些呢落在好的地方，有些呢落在这个不好的土上，不同的土上啊，不同的土上，有些是好的，那有些是不好的。不过我们要注意，这边农夫去撒种的时候，那个种子都是一样的， 可是呢效果结果却不一样，种子是一样的，结果不一样。所以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土地上，重点不是在那个种子上，重点是在那个土地上啊，土地上。那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呢，有好的田地，那有不好的田地，而且耶稣告诉我们呢，这个田地指的就是人的心啊，人的心也是呢，也是对这个神的道的这种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在这边呢，耶稣讲到人对神的话，就神的道呢，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啊，有四种不同的态度。也许有些解经家解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告诉你呢啊，告诉你呢，耶稣在这边讲的是代表了四种人啊。这有一些解经家，甚至不过大部分的解经家呢，都认为呢，耶稣在这边呢，不是讲的四种人，是讲的四种的心态啊，四种的心态。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讲的是一个人，就是人对于神的道的四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态。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话，回想我们自己，每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到成长，我们即使信主了以后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落入这四种光景中的其中的一种。我说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包括我们都会落在这四种光景中的其中的一种里面啊，其中的一种里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神是打开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向神呢是关闭的。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讲，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的心是向神打开的，我们的心是向神关闭的。好，我们一同再来读啊，再来读这个啊，马太啊，对不起，路加福音的第五节跟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就读第五节跟十二节，那么看看耶稣讲的对于神的道的第一种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来，我们一同来读，来找到一同来读第五节啊，第五节。好，第啊第十二节啊，第二次。好，这个是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讲的是在路旁的啊，在路旁的，就是我在大纲里面讲这个路旁的。那么还好，这个耶稣讲完比喻之后呢，这个比喻呢，耶稣他就亲自向门徒解释了。所以对我们每一个读到今天读到路加福音的呢，我们不用猜测啊，不用猜测耶稣讲了一件什么事情。那么我想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有没有疑问呢？啊，读经有没有疑问呢？你说怎么这个农夫怎么没这么没有智慧，要把这个种子撒到路旁去啊，种子撒到路旁去呢啊，如果你是做这个农夫，你会不会把这个种子撒到这个路旁去呢？那耶稣为什么要讲一个农夫把他的种子撒到路旁去呢啊，你今天会不会把种子撒到路旁去呢？你可能说我在今天我是不会把这个种子撒到路旁去的。那耶稣在这边为什么要讲一件这件的事情呢？那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呢，跟我们现在时代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在这个远东，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地那边，那么那个时候的耕种呢啊，那个时候首先是没有公路，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个大路啊，没有大路啊，只有这个田间的这个小路啊，田间的小路。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的田地，那么这些田间的小路呢，就成为大家这个公用，你自己有的时候走路也得要用的，或者别人走路也要用的。所以假如说有一条这个路从你家的这个田间中间穿过去呢，那那个路呢就是大家公用的路了啊，大家公用路。那么做这个农夫的，他想怎么办呢？那当然我想的是，如果我这个田地越大越好，越大越好。所以我在耕种的时候呢，或者这个翻土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犁越来离这条小道就越离越近，越离越近啊，就是离到这个路的边上了，就在路旁这个地方了。假如说这个路旁你的田没有篱笆在那边， 也没有围在那边的这些啊，围在那边的植物在那边呢，那你可想而知当时撒种的人是怎么撒的呢？啊，他是有一只毛驴啊，毛驴，然后呢上面就他毛驴身上是背着这个种子的袋子，那人手上就或者是提着一个，或者是在这胳膊这边呢有个这样袋子弯在这边，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种子呢从这个袋里抓一把出来就往外面一撒，挖一把拉一把出来就这么一撒。那这就耶稣讲的撒种的人啊，那个撒种的人当时就是这么撒的。那么种子撒出去了，撒种人后面呢总是有一个人，或者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仆人呢，就跟在后面手扶着犁呢，把那个这个撒下去这种子这个田地呢，把它这个种子给它盖起来啊，这个盖起来啊，就是这样。当时这个啊，这个撒种就是这样的。那你想，可想而知呢，那有些种子撒，必定会撒到这个路旁，就是这个讲的路旁的那个地方。那路旁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那是大家走路的地方，大家人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硬土的地方，路旁。是硬土的地方，啊，是硬土的地方，一样的种子能落在那个硬土的地方。那还有一些呢，因为在路旁这个，它这个根没有根到这个路的这个路旁边上的土呢，那路旁这个种子就暴露在这个土上面，硬土上面，种子也没有生根，也没有长下去。那么天上的飞鸟呢来了呢，就把它给就吃了。这是耶稣在这边讲的啊，耶稣在这边讲的。在路旁的这些种子呢，那毫无疑问的是撒在这个硬土上啊，撒在这个硬土上。那耶稣在这边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那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有些人听到啊，听了神的道啊，就像那个硬土一样啊，就像那个硬土一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刚硬的，听到了神的话，我们的心就像土一样，是刚硬的啊，人的心是刚硬的。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过去啊，我们自己每个人过去的经历，我们当初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虽然坐在这边，甚至我们都不想坐在这边的时候，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心中就是这样刚硬的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就是这样封闭的呢？那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第一种听到的人呢，他听到了神的道，他的心是刚硬的，他的心是封闭的啊，心是封闭的。那如果我们的心刚硬，我们的心封闭的话呢，那就自然就听不到神的道了，自然就听不到神的道了。我学物理的呢，要有个例子呢，假如说你的心就像一个无线电的这个啊，或者是 TV set 或者是 radio 呢，这个有电波，那么假如说那个频道不对呢，那你也收不到。虽然频道在那边，神要向我们说话，可是我们听不到，那是我们心刚硬，我们的心封闭了。你问说什么让我们的心封闭，什么让我们的心刚硬啊？什么让我们的心封闭，什么让我们的心刚硬？有一件事情，第一点让我们刚硬让我们封闭的心呢，那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对神的话封闭了，让我们的心对神的话封闭了，让我们心刚硬了。当我们以为说我们不要神，当因为我以为说我不要神的时候，我以为说我不需要神在这件事情上对我说什么话的时候，当我觉得说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不论是工作上的决定，不论是对小孩子的教育上面的决定，不论是对配偶的，对如何对待配偶这样的决定，或者呢学业上的决定，或者家庭中的其他事情，当我觉得我不要神来为我来帮助我做这样决定的时候，不需要神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封闭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骄傲的时候，因为我们心中再不需要神，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让我自己做这样的决定好，这是我们人的骄傲啊，这是我们人的骄傲。甚至也许假如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也许觉得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把事情搞糟了搞砸了的时候才需要祷告呢，那你在处理这件事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已经骄傲了，因为你觉得说我不需要神在我的生活中，不需要神来向我说话，不需要神告诉我什么。 那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的骄傲。假如说呢，假如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觉得说你不要神向你说什么话，不要神告诉你做什么，你就自己可以去处理这人际关系呢，那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骄傲。那么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不再对神敞开，就随神分裂。这是耶稣所说的那路旁的土，那路旁的土，这是耶稣所说的路旁的土。那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为什么让我们的心对神封闭了呢？那是因为我们怕，我们怕神啊，怕神。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就这样经历。假如说我向神祷告，假如说我向神祈求，他告诉我了要去做，那那个不是我想要做的，怎么办呢？那这是我们心中的害怕。我们心中的害怕，我们害怕说我向神祈求了，向神祈求智慧了，孝神告诉我们做了，可是他讲的不是我要想去做的，那怎么办啊？那怎么，我们怕向神敞开的时候，怕向神祷告的时候呢，他要我们去做一件不被人所接受的事情，他要我们害怕，他要我们去做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害怕他要我们去做一件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害怕他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配偶如何对待我们的配偶，他要求我们改变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害怕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呢，那这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向神封闭的时候，再也不想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也没有让神的道进到我们的心中去，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二。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心中的苦毒。我们心中的苦毒也是让我们对神的话，对我们对神的道封闭起来，啊，封闭起来，变成心硬，变得心硬。每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总是留下这个伤害所留下的苦毒在我们的心中。啊，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问说，神啊，为什么你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啊，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家中啊，我的家中。当然有的人他受到基督徒的伤害，有些人受到自己配偶的伤害，这个时候因着伤害而在心中留下的这种苦毒呢，让我们不仅仅跟神就分离了，因为受到了伤害，我们想呢，最好呢，我们不要再跟任何的人来有接触，把自己的心呢，就画一个圈在这边，在这圈之内呢，筑一堵墙起来，从此之后呢，我就躲在这个里面，不要再受外面的伤害。哎，我们经常受到伤害的时候啊，就是这样。那如果没有把心中的苦毒处理好呢，我们对神的心是封闭的，我们对神的心是关闭的啊，是心硬的。所以你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一个人心中的苦毒呢？那决定了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再说一遍，说一个人如何来处理他心中的苦毒呢，就决定了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西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西方有一句话念给大家听，他说 What you do with hur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you will become a better manor a bitter man a better man or a bitter man. 他说 What you do with hur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you become a better person or bitter person. Right? Better 跟 bitter 就是一字之差，说你怎么样处理你心中的苦毒呢，决定了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更好的人，就 better person or 更加苦毒的 person, bitter person, a bitter person. 那有人说呢，bitter lifeIt's a waste of life. 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心中是苦毒的一生呢，那是浪费了的一生啊，浪费了一生。怎么样处理我们心中的苦毒呢？我告诉你，是唯一的办法，你是需要神，是需要神。所以你当你心中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心中有苦毒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呢是抱怨神，远离神。可是解决我们心中的苦毒呢，你非得还需要神，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知道地上慈爱的父亲怎么样对待他的孩子， 那我们在天上，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在乎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心中的苦毒、心中的伤害带到神的面前，把它去掉。所以你问说，当我们有了封闭的心，当我们有一个刚硬的心，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敞开的心呢？那不外乎就三点。第一点呢，除去心中的骄傲；第二点呢，除去心中的害怕，那种对于神的旨意那种不顺服的害怕。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除去心中的苦毒。当我们把这些去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是可以向神敞开的。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一点啊，所说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在这个比喻中的第二种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那我们一同读第六节跟第十三节，来，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跟第十三节。来，因为第十三节，遇见试探，在这边呢，耶稣讲到另外一种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呢？这边耶稣说，我把它叫做磐石或者前途。为什么讲前途？是磐石的心态啊，磐石的心态。这边讲的这个石头呢，不是讲是这个土跟这个石头小石头混起来的，好像是杂土啊，杂土里面又有小石头，又有这个土啊，不是这样的。在巴勒斯坦地，在这个犹太地那边呢，因为它这个地底下都有这个岩石在这个底下，那往往在这个田的中间呢，有一块大的岩石埋在底下啊，埋在底下。这样的田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块的岩石底下呢，大概上面只有3到4英寸厚的这个土在上面啊，土在上面。所以这个磐石是什么样呢？就是前土啊，磐石就是前土，因为那个石上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土在那边。那么当你把这个种子撒上去的时候呢，这种子要往下长的时候呢，那么最多就长2-3英寸，就此而已啊，就此而已。那么你可想而知呢，当这个种子往下扎的时候呢，不根深，根不深，也没有这个水分在这个底下，因为石这个磐石不让它继续往下长下去了。那么太阳一出来呢，就晒干了，好，晒干了。不过在这个比喻中间，在这个比喻中呢，耶稣形容的这样的人的心态的时候呢，不过他也形容这样的心态，好像对这个新的这个 message， 一个 new message 呢，是非常的兴奋，好，非常的兴奋。这让我自己想起来，我孩子他们在学校学那个 science 的课的时候呢，学这个自然这个科学的课的时候，老师就叫他们回来做一件事情，就在你在家里面呢拿一个黄豆，来拿一个黄豆，然后呢就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啊，盘子里面，然后呢盖上一层这个上面盖上一层那个 paper towel， 然后呢往上面浇点水，然后说看他们什么时候发芽，来说看他们什么时候发芽，你知道吗？当这个种子开始，那个黄豆开始发芽的时候呢，哇，这个孩子是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种子居然在里面发芽了哈。这孩子们就说：“哇 ，Dad，Look， it sprouts， right？ It sprouts。”然后呢，过几天呢，你看那个种子呢就越来越大了哈，越来越大了。哎，第一次看到这种子的时候确实很兴奋哈，确实很兴奋。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篇道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很兴奋的啊，确实很兴奋的。可是过了不久呢。这个孩子的兴趣就越来越减退了。为什么？那个叶子长出来的叶子是黄不拉几的啊，黄的，而且那个虽然那个种子那个茎呢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后来发现是弯着的啊，弯着的。那么过了几天呢，他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了。其实有好多时候耶稣告诉我们，在这边有一种这个对神的这个道的这态度是什么呢？就我们讲叫肤浅的态度啊，肤浅的态度，就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啊，主耶稣这样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没这样的经历。我在主文堂的时候呢，那时候当团契主席， 那团结是蛮大的，有四五十，有最多是有六十个人，但是有很多这个慕道友来，我们请邀请他来听到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慕道友说，哎呀，这个夏威夷啊，夏威夷这个讲员讲得真好，我心中真是有很大的感动啊，我心中真是非常的感动。我说是很好很好，感谢主。可是再过了几天呢，或者再过了几个礼拜呢，哎，发现这个人就不见了啊，不见了啊，不见了。他虽然有感动，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是真实的，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心中确实有感动，可是呢这个感动呢不能长久在他的心中，几个礼拜就不见了。这次李林牧师啊来到这里时候啊，我跟他有些的分享，他说啊，即使你要知道，即使在中国大陆，你向这个教授们传福音，他是做这个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研究，他说向这些教授们传福音呢，哎，他们都会感动，好，他们都会感动。所以呢，有一次这个讲完课了以后呢，有几位教授就说，哎呀，李牧师啊，啊，李牧师，你今天讲得真好，讲得真好，我心里面真是受感动啊，真是受感动。然后呢，他说呢，这真是受感动。完了之后呢，他说那今天我们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吃完饭的时候，要不要去那个浴池那边泡一泡？啊，这泡一泡。那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到中国去的人，大概知道不太知道说他去泡一泡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个在中国久的人呢，那他就知道。所以这个李林牧师就对他说，哇，你非常有感动呢，那我是感谢主，不过呢你不要乱动。好，他说你有感动哈，就是不要乱动。说乱动是什么呢？那就是去这个啊澡堂那边泡一泡，因为在那边呢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有人心中听得到时候呢会有感动的，可是这种的感动呢却不能在人的心中得以长久下去，得以长久下去。这是耶稣在这里讲到，有一种的心态呢，就是一种肤浅的心态。有一个调查统计说呢，如果我今天在这边告诉你一件事情，平均上来说呢，72个小时之后呢，90%到95%的呢都忘光了，哈哈，都忘光了。那么对于在这边讲台上讲到的人是啊，很沮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那一天到你要花至少30个小时在那边好好的准备，好好的预备，然后呢来这边讲，讲完以后呢，礼拜一过去了，礼拜二过去了，到了礼拜三中午，平均来说到了礼拜三的中午，这个时候呢90%到95%的都忘记了，好，忘记了。难怪有人回来说，下个礼拜你问他上个礼拜讲什么道呢，我想有些人是记得啊，有些人可能回去有 review 一下能记得，不过平均来说呢，那你是95%，只记得5%，好，5%。 Hopefully 这5%是大纲的题目跟主要的要点都记住了，95%都忘记了啊，都忘记了。如果我们在这边听到一个礼拜所听到的道，或者你到小组里面查经，坐在那边查经，花了一个晚上1个多小时的时间查经，结果按照这个统计数据，3天之后你就把这个忘了90%了，那你想我们的生命怎么可以成长呢？假如说神的话不在我们的心中，啊，神的话95%我学到的听到的都忘了，不在我的心中，那我的生命怎么成长呢？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历史教会，感谢主，是我们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周报上你能看到这个周报后面的这个大纲啊，这个大纲。你到别的教会去，不一定所有的教会都会给你有这个空间让你在那边记听到的笔记。那这是我们跳出这种夫耶稣所说的肤浅的光景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呢，当我们听到时候呢我们做笔记，当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有这个小组长发给你的那个这个这张这个这个这一篇纸呢，你是应该在上面做笔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将来可以重新来再看一遍。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听完到了以后呢，你回去以后把你做的笔记再看一遍，一个礼拜，就这个礼拜听完道以后把你做的笔记回去再看一遍。你知道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师，那么最好的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呢？就 就是你不懂的时候呢，他出于爱心的缘故呢，来告诉你，特别来帮助你。下课以后他留在学校里面，你要去问他的呢，都去问他，帮助你明白这些道理。假如说我们听了一篇道，告诉我们很好的关于属灵的道理，那我们90%都忘记了，才三天过去就忘记了。那我们怎么能继续下一步走呢？你可以想，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好老师的话呢，我们的神当然是一位比这好老师更好的老师。老师都会觉得你不懂的时候他要帮助你，你不懂的时候他告诉你继续学下去对你是没有多大帮助的。而且我们越学下去呢就越不懂，越不懂。同样的，听了一篇道，你没有好好的消化，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呢，以后再讲的道呢，也许你觉得怎么这个道越听越难听下去，怎么越听越不懂。那是因为许多的道听了一下你明白的90%都忘记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听到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呢，应当记笔记啊，应当记笔记，是为了日后我们可以来重新的来温习来 review 啊，这是一件事情。你知道有的人，我想耶稣告诉我们要从这个肤浅的经历中出来的另外一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有的人他信主了25年了，那么他有一次这个牧师讲这个有些弟兄姊妹不长进的时候呢，这位弟兄他确实是有点不长进哈，那他不太服气啊，他就来跟这个牧师说，牧师你看呢、我已经都信主25年了，你怎么能说我不长进呢？那这位牧师他就这样说，他说弟兄啊，你好好看一看，信主了25年，有25年的长进，有恩赞，有一年跟一年有不一样的经历，那你看看你一年跟不一样另外一年有没有经历，有没有不一样呢？你今年的经历跟去年的经历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他想了想呢，似乎看不出他今年的经历跟去年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牧师说，能允许我这样说呢，你做了25年的基督徒呢，那你只有一年的基督徒的经历重复了25次、重复了25次，一年的经历重复了25次，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所的第二种的比喻。因为我们神的话没有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在肤浅的程度上。那这个呢，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看我们自己的，也是应当我们自己反省的。那如何跳出这样前途的光景呢？怎么样跳出这个前途的光景呢？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一种的委身，就是 commitment。 也许有人不太喜欢委身这个字那就是我们对神要有承诺，承诺就是那个 commitment。 怎么样跳出这个前途的光景呢？就是承诺，对神有一种的承诺有一种的承诺。我们对神承诺是什么呢也就是承诺，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种的承诺，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神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假如说不懂的话呢，我们应当好好的去钻研，好好的去读它。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承诺是什么？就我刚才说的，做听道笔记，做查经的笔记，做灵修的笔记，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的话，三天之后90%、95%就忘记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在神面前的承诺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有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很忙很忙，确实很忙，没有错。我有一次在一个小组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分享的不错她说不错，她说有没有时间读经有一个字叫早她说早。如果你是找时间呢，你就一定有时间读经；如果你找借口呢，你就一定没有时间读经。就是在那个找字上，你找对了没有？你是找时间 你就一定有时间读经，如果你找借口呢，你是根本不会读圣经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神面前那有个这样的这种承诺呢，就是每天你或者可以花十分钟，或者花十五分钟，或者花二十分钟的时间呢，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这种的 commitment 对神的承诺是帮助我们跳出那个肤浅的光景啊，跳出肤浅的光景。当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你可以问说：神啊，你今天要我走下一步是什么？ What's my next step？ 来说，我去问神说： What's my next step？ 我在工作中 What's my next step？ 在我的家庭中 What's my next step？ 在教会中 What's my next step？ 就是我的下一步应当是怎么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问我们的下一步我们应当怎么做的时候，求神来向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是怎么样的时候呢，我想你生命的光景呢，一定不会在耶稣所说的在那种肤浅的光景里面啊，一定不会在那种肤浅的光景的里面。那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对神的道的第三种的光景是什么啊？第三种的，来，我们找到了，一同读第七节跟第十四节，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十四节。哎，这边的耶稣呢，用了长满荆棘的土呢，来形容第三种的心态啊，第三种的心态。那这里呢，这个种子呢，比前面稍微好一些了，为什么呢？已经发芽了，而且呢，已经生根了，而且根呢，已经往下长了啊，往下长了。可是往上长的时候呢，却被这个荆棘给挤住了，怎么讲？给荆棘给挡住了。以至于呢，不能结出果实来。其实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一种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荆棘呢，就是被这个杂事、被这个琐事，或者说世上的繁琐的事呢、世俗的事呢，给占去了。当我们的心被世上的琐事、被世上的世俗上的繁琐的杂事给占去的时候呢，那耶稣告诉我们呢，那这样的人呢，也不会结果子的。神的道进了他里面，我这边在讲章上面讲的说，半入人心，好，半入人心，只进去了一半，长出来的时候呢，果不能结果子，因为已经被挤住了啊，已经被挤住了。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听了一篇好的道，很好的信息，神的道也在我们的心中，啊，发芽了。那使我们行事为人呢，也有一些真正的改变啊，这是我们的情形。可是不久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种改变呢，慢慢的就停顿在那边了。那么过了一阵子呢，不管再听什么样的道呢，再怎么样的好这个信息呢，都不能让我们更加的往前走，我们停顿了，我们萎缩了啊，萎缩。不管读经，不管怎么样的祷告呢，都不能让我们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了。那这就是第三种的，我们的心被世俗上的杂事、繁琐的事呢，被他所占有了。英文就叫 a preoccupied mind， 被这些所占有了啊，被占有了。那原因是什么呢？那耶稣告诉我们说呢，今生的思虑、钱财、乐宴所挤住了。我想钱财大家很容易理解啊，被钱财所挤住了。乐宴呢，也许我们今天说啊，我没有乐宴啊，没有乐宴，那种叫做 party let it never end， 是吧？啊 ，party let it never end， 我不参加乐宴。虽然我们不参加乐宴呢，但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个宴乐这个词呢，那就是 activity， 就是讲的 activity， 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活动，因为许许多多的活动呢，那我们就是一直在忙。我曾不久前我收到一个故事，哎，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那讲的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 我想有可能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 C.S. Lewis 的这个叫 School Tape， 就是魔鬼的谎言那本这个里面出来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读了没有，不过我给大家讲讲这样这个故事。这是我收到的这个 email， 从一位非常好的弟兄他给我的这个 email， 他说呢有一天呢这个撒旦开了这个邪灵界的最高会议啊，开了这个邪灵界的最高的会议，撒旦是当头的，那么还有许多小小的魔鬼呢都来参加了，这小鬼们都来参加了。所以这个在这个 opening remark 啊，这个开幕上呢，这个撒旦呢，因为他是头，他就说了，他说你看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的人呢都到教会去了，他们都去教会了，我们阻挡不了他们啊，他们也读圣经了，而且读圣经呢也把真理弄明白了，我们也阻拦不了他们，而且他们呢肯跟他们的救主呢有那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阻拦不了他们。好了，不过呢假如说他们跟耶稣都发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之后呢，那我们就惨了， we are broken， 说他们就惨了啊。所以呢他说呢啊，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做一个决定啊，做一个决定，你们大家都好好听着啊，这样听着，我们就让他们去教会没有关系啊，我们也让他们这个 you know， 他讲是就是 have the covered dish dinner， 呵呵，什么是 covered dish dinner 呢，是他们讲的圣餐啊，圣餐，他也让他们去做这个圣餐啊，不过有一件事情呢， but steal the time， 这是英文的这个，他说把他们的时间呢给他偷来啊，把他们的时间给他们偷来，他们可以去教会，他们可以去守圣餐，不过把他们的时间给偷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知道把他们的整天的时间都偷来的时候呢，那他们跟他们的这位救主呢，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这些底下的小鬼听了都非常的兴奋，好，那 we'll do it, how do we do it， 说我要去做，怎么去做，那这个撒旦就告诉他们要怎么去做，好，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情呢是说引诱他们，让他们去花费，然后呢是借钱 right， 这是现在的 subprime 哈，这个次贷，去让他们花费，借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他们啊，让他们的太太们呢都这个工作的非常的辛苦，让他们太太在公司里面都工作非常辛苦，要这个辛苦的工作，然后呢也让他们的先生呢一个礼拜工作6或者7天，然后呢啊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啊，这个小时，然后呢告诉他们说呢 keep them away from the kids， 是吧，让他们不要跟他们的孩子们有时间在一起啊，在一起啊，然后呢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啊，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呢他说当他们的家庭开始慢慢的摇晃的时候，他家庭开始这个有裂痕的时候呢，哎，那你知道呢他们这个家再也不能成为他们工作中所受到的压力的那个这个减压的地方了啊！第一个，他们的家呢就不会成为他们工作中受到极大压力的那个减压的那个地方了啊！第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让他们给他们过多的刺激啊，就告诉这些小鬼们，给他们多多的刺激，所以呢，让他们。每天呢听不到内心中那微小的声音，听不到他们心中微小的声音，这是这个撒旦告诉这小鬼们做的。那还有什么呢，哎，就让他们去，让他们的电视呢天天就开在那边， internet 天天就是在那边，让他们在那边 internet 上 surfing the net all the times， 这是另外一个计策。那还有什么计策呢，这不仅是中国人讲，我想中国人可能不太多，就是在他们的 coffee table 上呢多放一些这个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在他们的 coffee table 上放这个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然后还有什么呢，说的 pound them 24 hours with the news， 就是让他们24小时就是新闻来冲刺。那还有什么呢，他说 invade the driving moment with billboards， 让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些大大的这些广告的这个广告牌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还有什么呢？在这个杂志上呢多放一些这个美女的照片，让他们的先生呢眼光呢就注意到那边去了，好，那边去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最后就是说还有很多，所以说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原则，就是让他们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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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这个 busy busy busy，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啊？那你知道，当我们在忙乱的过程中，在忙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能再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也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话语的身上。神话语的身上，所以这个魔鬼就把这个 busy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busy b u b u s y 好 b u s y， 他说呢 being 就是 b 就是 being， u 呢是 under， 然后呢 s 呢 satans， 然后这个 y 呢是 yoke， 在撒旦的重担下，就是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就是 busy， 好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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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y，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所以这个 email 最后告诉我说， please send this email to someone if you are not be too busy， if you are not too busy。 哎，确实是啊，确实是啊，当我们越来越忙的时候呢，就像主耶稣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安静的时间啊，没有安静的时间，我们啊，没有跟神单处的时间呢，那我们就被世界上的这些所占据了。就是耶稣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呢，啊，是思虑、钱财、乐宴被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来啊，结不出果实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应当注意，你知道这个荆棘啊，荆棘，你知道荆棘在这段经文的荆棘是怎么长出来的？是跟种子一起长的。啊，是跟种子一起长的，啊，荆棘是不用浇水的，啊，而且呢，这个荆棘长得快，所以当荆棘长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应当就警醒到了。所以，怎么样来跳出，怎么样来跳出被这个世俗上的杂事琐事所这个占有的这种的光景、这种的心态呢？那就一个，我们应当啊，应当及早的、及时的除去我们心中的荆棘，啊，及早的、及时的。除去我们心中的荆棘。当你发现说每天与神的关系减少了，那是那个荆棘开始出来的时候。当我觉得我不再想去小组跟弟兄姊妹分享了，那么那个荆棘就慢慢慢慢就开始长出来了。假如说我再觉得我也不想去教会做礼拜听神的话语，不想去上主日学了，这个荆棘慢慢慢慢的就长出来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应当及早的，应当小心的把这些荆棘呢给他除去，因为这些荆棘呢把我们挤住，以至于不能让我们结实。好，好，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告诉我们的最后一点啊，第四种的心态。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谈读第八节跟第十五节来。我们读十五节来。耶稣在这边用了豪土呢，最后讲了最后的一种的这个比喻啊，一种的心态。耶稣用着豪土讲了最后的一种心态，那么最后的这种的心态，对神话语的心态，也是唯一的正确的心态。就是那种豪土的心态，豪土的心态。在这边呢，这个中文译本和合本是这么译的，说呢，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啊。这句话呢，在新译本有个更好的翻译，如果你们手中有新译本呢，那它是怎么翻译的呢？我读给大家听呢。第一本是这么说，他说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跟前面有没有变不一样呢？他说这样撒在豪土里的是什么呢？用诚实善良善的心来听，把 道持守住，忍耐着，结出果实。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听道是怎么听的呢？是用诚实，用良善的心来听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呢，它的特点呢，若有着好土的心态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三个，一个是呢用诚实的心来听，一个呢用良善的心来听，再一个呢持守住他所听到的道。哎，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好土，好土，这是一种正确的心态。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持定这个，就说什么是持守住道呢？也就是说，对我们所听到的道呢，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听到的道是从神那里来的种子，要在我们的心中生根，要在我们心中，要在我们心中生根，要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我们必须持守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这是持守啊，持守，要把神的道持守放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那么诚实是什么呢？这边讲了三个，用诚实的心，用良善的心来听到，还要持守。什么是诚实呢？什么是诚实呢？那也就是诚实呢，不仅仅是讲这个人有听到的习惯，诚实不是讲这个人有一个听到的习惯，诚实讲的是什么呢？是诚诚实实的来寻求神的话，有一个开放的心。诚实是有一个开放的心，诚实是有一颗预备好的心，诚实是有这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听你要我做的事情，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去行。这就是神，这就是诚实的心。一个诚实的心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一颗预备好的心，你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听你所告诉我的，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来做，虽然我现在也许还不能明白，虽然我现在还不能那么快的啊，不能那么快的明了这件事情，可是我知道你告诉我的不会有错。有愿意遵行神道的心，就是诚实啊，这就是诚实。所以耶稣说，耶稣说那些叫我主啊主啊的，不都能进天国？然后说什么呢？那唯独遵行父旨意的人，他们可以进天国。诚实的心就是有颗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啊，有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那什么是良善呢？或者什么是善良呢？那善良就是对人有一种的善良，我们不仅仅是听到，我们要对人啊，对人有一种的这种的善良呢，是时常把荣耀神作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种这个善良的心，就是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为我们所想所思啊，所想是以荣耀神为念。所以呢，因此呢，这样的人呢，他是希望活出来，在自己身上呢有那种基督的馨香，能让人看到，看到了我们呢，就能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是良善的心，或者善良的心，这是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让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呢，让人看到，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馨香，能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我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啊分享一个这个故事，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这位是啊，这是他在十几年前说了一句话啊，这个人说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世上除了服侍主以外，没有任何事情有什么意义。他说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服侍主以外，没有任何事情有什么意义。你猜想说这个话的这句话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牧师，哈哈，你要说是牧师啊，牧师啊，他既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是美国当初在80年代最有名的一位的棒球运动员啊，棒球运动员。他的名字呢叫 Gary Gitti， 可能大家不太啊，现在可能不太，如果你去 internet 上查的话，也能查到这个人的啊 ，Gary Gitti， 他当时这个。在这个体育界有名的程度呢啊，并不亚于今天的姚明啊，并不亚于今天的姚明的。他在当时是在这个明尼苏达的这个双城，就是 Twin City 这个 baseball team 啊 ，Twin City 啊，他是那个里面的 明星的运动员，他是这个得到这个叫做 Most Valuable Player， 叫做 MVP， 好 MVP， 他是87年的时候得到了这个 MVP， 姚明还没有得到过 MVP 呢，在篮球界里面还没得到过。他87年，那他曾经也是 All Star Game， 姚明也是 All Star Game，他也是 All Star Game。 姚明对我们很多人有影响，我等一会告诉你说他也对很多人有影响啊。他是这个 All Star 他是这个 All Star， 那有这个两次是88年跟89年，而且呢他86年、87年、88年、89年得到叫做这个叫做这个是 Award， 就是叫 Golden Glove， 就打棒球的都是这个有这个手的，他得到这个 Golden Glove Award 啊，那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运动员啊，非常有名的运动员，他是三垒手啊 ，third base 这个运动员。那么他原来呢是这个不信主的啊，不信主的，而且他不信主呢，他在场上呢这个就是说运动的这个叫做 sportsman conduct 不太好，那么场下呢也是一个也是让人这个叫 trouble maker 啊 trouble maker 这个场下的这个 fight。或者酒吧呢都有他的地方，你只要有 fight 就有他啊。这个，但是因为他这个技能很好，所以呢，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啊，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这个人他在这个88年的时候呢，因为受伤，那么就在家里面就休养啊，在家里面养伤。因为那有一年他受伤，在家里面养伤。那么后来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慢慢的读圣经啊，慢慢读圣经。所以有一天他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他特别对于这个关于这个末世的这个大灾难啊，末世这个大灾难啊，这读到这个时候真是让他觉得恐惧，也觉得让他真是说他真是要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他。因为他在场下，虽然在场上你可以有 MVP， 在场下呢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啊 trouble， 他真是知道说他真是要主耶稣基督来赦免他的罪，来帮助他。所以由这次呢他就这个信主了啊，信主之后呢，那信主之后呢，那这个人的改变呢，哦，那你真是要看看别人怎么对他怎么评价啊，别人对他怎么评价。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原来一个同寝室的一位叫 Ken Habeck 啊 ，Ken Habeck， 这个 Ken 老弟就在说呢，他说呢，你知道我今天看到这位啊 Gary， 他说我今天看到这个 Gary 呢，在运动场上仍然是一位生龙活虎的棒球运动员啊，在场上仍然是一位生龙活虎的棒球运动员，可是呢，他下了场了以后呢，他却成为我不认识的人了。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了，下了场以后我就不认识，从前我所认识的那位 Gary 呢已经死掉了啊，已经死掉了。那这就是旁边人对他的，场上仍然是生龙活虎的人，下了场我不认识他，那从前的那位 Gary 呢已经就死掉了。那你知道这个 Gary 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呢？他对他的室友怎么说呢？他就我还是很爱我的这位原来在这棒球队的这位室友，虽然我不跟他一起住了，就是我还是非常爱他。可是呢，我不打棒球的时候呢，我再不跟他去做以前所做的事了。可是这不是很好吗？啊，这不是很好吗？以前所做的事呢，他再也不去做了。那他对整个棒球队是相当相当有影响的，所以最后整个棒球队在他们的棒球队里面居然有个查经班出来啊，有 Bible Study Group， 那是谁开始的呢？那就是这位 Gary 开始的，在他的棒球队里面有个查经班啊，查经班。我想姚明，大家看到姚明，我想我们的孩子们都觉得说，姚明对我们的孩子们有影响。我们的孩子就想，如果有个子在这边的话，有身材的话，想说有一天跟姚明一样的啊，成为一位篮球明星、篮球的。不过这位 Gary 呢，他也可以影响别人。他不仅仅让人看到他啊，让人看到他想成一位有名的棒球运动员。那当人们看到他时候呢，也要想让他们自己成为基督徒。人们看到他就想起了耶稣，人们看到他就想要成为基督徒。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就像那个在豪土里面，最后呢有结果呢，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结出那丰盛的果子。人对旁边的人有这种 impact 啊， impact 有影响，有影响。那么今天大家听完到了， 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呢，那我想问大家说，你听了耶稣这篇关于撒种的道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我下个礼拜要做什么？我下个礼拜要做什么？我希望大家听完这篇道的时候呢，出去的时候呢，不要再是那个路旁的那种啊，不要再属于路旁的那种。为什么呢？因为外面还有飞鸟在那边啊，外面还有飞鸟在那边。我们听完了这篇道之后，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不像主耶稣所说的一个肤浅的基督徒呢？当我们听完了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做一个不再被世上的这个世俗的这些琐事这种杂事所缠累的基督徒呢？那我们听完了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做一个以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到持守神的道在真理啊，在心里并且结出果实的基督徒呢？那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我想我们是应当做的啊，你必须做一件事情，要不然的话呢，我今天在这边也跟大家白讲了这篇道，那你这篇道呢也没有进到你的心中。或者这个礼拜你把你所记得到回去再重新 review 一遍啊 review 一遍，或者呢在这个礼拜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下个礼拜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没有笔的话，你把所听得到在你的这个单张上面后面大纲上给它记下来。或者呢你今天立下心志呢，立下心志跟神有个这样的许诺呢，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花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跟神亲近，向神祷告，问神说，神啊，下一步你要我做什么？也许下一步神要在工作中怎么样来如何来引领你，或者下一步神要在你的家庭中或者教会中来引领怎么样在教会里有另下一步的服事，或者在跟配偶的关系怎么样跟配偶有一个 next step 啊 next step。 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来特别来向我们说话，让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启示有这样新鲜的亮光。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经过多少的年代仍然是新鲜，因为你自己的话语也带有那能力。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特别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你自己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特别来恩待我们，我们为着你自己教导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也看到我们自己对你话语过去的心态。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特别来赦免我们，也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也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我们对主你自己不再有一颗封闭的心，我们对主你的话语，我们在基督徒的经历上，我们不再有这样肤浅的心，我们自己在对于世俗的事情上，我们不再受世俗的缠累，更让我们对你有一颗诚实良善的心来听你这些道，有一颗持守主你自己真理的心，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